耶利米书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本章的意象发生于主前597年，也就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神宣告前两次被掳的百姓必蒙看顾，而那些庆幸留在本地的却要惨遭厄运。主前605年，也就是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先知耶利米已经不断宣讲神的审判23年，但百姓却始终没有听从，反而惹神发怒，陷害自己。因此，神宣告，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接受管教。就在这一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第一次入侵犹大，掳走了约雅敬和部分贵族。后来约雅敬被放回犹大服侍巴比伦三年，犹大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主前601年，尼布甲尼撒与法老尼哥在埃及小河再次对决，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巴比伦军队退回国内重整旗鼓。这时约雅敬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警告，乘机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王。主前598年，尼布甲尼撒卷土重来，第二次入侵犹大。此时约雅敬去世，约雅金即位。次年约雅金太后和一万多社会精英被掳巴比伦，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被尼布甲尼撒立为傀儡王。巴比伦王掳走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是当作人质，以防止他们再次叛乱，掳走工匠铁匠是为了在巴比伦大兴土木。以色列的无花果出熟于春末，夏天才有大量的收获，春季出熟的果子，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被视为上好的美味，是律法规定献给神的礼物。这个意象中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都是献给神的礼物，但第一筐是符合律法的出熟之物，而另一筐则是用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冒充出熟的果子。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被掳去的犹大人，指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的百姓。从表面看，他们是被巴比伦人掳走的，但神却说，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虽然神交出了他们，但却悦纳他们，必看顾他们， 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他们所承受的将是圣约所宣告的恢复。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圣约的应许。先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第一批被掳的，而先知以西结则在第二批被掳的人中间。这些先知都受到了巴比伦的尊重。犹大王约雅金被掳37年以后，也被巴比伦王抬举恩待。这些百姓被掳的时候是悲惨的，但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不但生活蒙恩待，而且灵里被唤醒，一心归向神。70年后回归的百姓再也没有参与偶像崇拜。他们之所以能在被掳之后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是因为神定义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在犹大被掳之前，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有献祭，有律法，但百姓就是不肯诚实敬拜神。现在神管教他们，也必负责改变他们，领他们归回这地。被掳的百姓没有先知，神就从他们中间兴起但以理和以西结。被毁的耶路撒冷没有圣殿，神就拣选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重建圣殿。重建之后的圣殿没有律法，神就呼召文士以斯拉恢复律法。神的拆毁是为了建立，拔出是为了栽植，所以他会亲自在被掳的百姓心中动工。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而这些都是他们从前自己不愿意做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在劫后余生留在家乡的百姓看来，被掳去的犹大人固然是悖逆受罚的，但他们却是蒙恩宠的例外。他们看待被掳的弟兄，就像今天有些信徒看待被管教的肢体，一面用怜悯与鄙视交织的目光看待别人，一面庆幸自己的属灵，觉得自己更有把握依靠圣殿、圣城和外交斡旋，所以越发质疑先知的预言，越发拒绝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的劝诫。但神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这些盲目乐观的百姓只是冒充的出熟果子，并不蒙悦纳。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很快就会在巴比伦的第三次入侵中被掳。剩下的渔民刺杀了巴比伦王任命的犹大省长基大利，担心遭到巴比伦人的报复，所以不顾先知的警告，挟制耶利米逃往埃及，最后全部从神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从表面看，是因为巴比伦势力强大，反巴比伦联盟外强中干，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又一意孤行， 所以独立运动功亏一篑。但神却宣告，是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神不但要主动交出百姓，而且掩面不看顾他们，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任凭他们在被赶逐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他们所承受的将是圣约所宣告的刑罚。神把这两筐无花果摆在世人面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是要向世人显明他的管教法则。这里所启示的并非赏善罚恶，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没有一个，也不是悔改蒙福，因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即使神启示了这个意象之后，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仍然不肯顺服管教，被掳的百姓也仍然有人叛逆神。在神的眼里，人人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前两次被掳的百姓并不比剩下的渔民更加顺服正直，因此这两筐无花果并非代表人的败坏程度，而是比喻神在被掳百姓身上的工作。他要拣选一些百姓，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把暂时有损的变为有益的，却要撇弃一些百姓，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把人自以为有益的变为有损的。神把百姓分为两类，但划分的标准却不是根据百姓是否认罪悔改，因为他们都是屡教不改、悖逆受罚的，也不是根据他们是否顺服管教，因为他们都是走投无路、无奈被掳的。神划分两筐无花果的标准，乃是根据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而神的计划就像窑匠弄泥，完全是根据窑匠的主权，并不是根据泥的配合。今天我们是极好的无花果，还是那极坏的无花果呢？神若已经赐给我们认识他的心，我们的内心就会给我们答案。凡是对自己的属灵光景沾沾自喜、放心倚靠自己的，都是冒充的坏无花果；而对自己的属灵光景战战兢兢、要一心归向神的，都是出熟的好无花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